唐山坡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雪梅。一月份我们聊了大前端同学的成长话题，今天我们来聊聊测试。在前几个月的我的技术人故事会里面，我写过14年的测试老兵小鱼老师的故事，很多同学是读完是说干货满满，所以今天我又把小鱼老师请到了我们播客的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测试的成长话题。小鱼老师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
Hello， 小鱼老师，要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呢？
我是小鱼啊，然后我简单给我做个自我介绍吧，然后大家更了解我。然后我实际上是09年到的北京，然后大概有了现在应该是3年的一个测试和测试开发经验。然后最早呢是在微软，然后在360，然后都从事过比如测试开发的工作。然后近几年呢，然后开始可能工作重心更多的放在比如说测试管理，然后以及说现在整个行业中非常火爆的这个工程效能或者研发效能这个领域。然后很高兴然后在雪梅姐这个场，然后能跟大家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最近在测试行业的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吧。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哇，小鱼老师非常谦虚啊，就之前我写的那个技术人故事会，有朋友跟我说他读了6-7遍，然后每次读都觉得收获特别特别大，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多扒一扒了。哎，第一个问题，小鱼老师，我想问问，就是咱们作为测试同学跟研发来比，你在测试上已经非常有经验了，你觉得跟研发来比的话，他在能力模型上会有哪些差异呢？
因为我想稍微想了一下这个类似的问题，然后实际上这个能力模型的差异，然后我自己认为说是因为说开发和测试这两个角色在整个产品或者说整个公司的这个需要的这个角色的，就是一个需要这个角色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和结果，然后来去决定的。然后我们知道开发人员更多的是说我要去通过比如说设计我的软件架构，然后去实现我的代码，然后并且完成这个代码上线，然后以这种方式然后来去支撑产品。那测试人员更多的是说对比如说产品和研发，然后交付的这个产品或者交付的这个需求进行比如说质量上的保证或者验证，让它更好的去满足用户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实际上如果是按这个生产关系来去看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研发人员他更偏是一个比如说生产者的一个角色，那比如说测试人员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他更偏是一个比如说产出物的一个验证者，保证这个整个的需求产出是符合预期的这么样的一个角色。那所以来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基于比如说我们在整个团队中的这个角色，那实际上是整个相同的能力，然后比如说大家因为都是在整个一个项目或者一个需求中嘛，项目中然后相同的能力会有一些比如说通用的素质，比如说有学习能力，比如说我们要团队合作，然后我们要整个项目推进下去可能有计划组织的这部分能力。那在技术上来讲的话，那比如说大家都肯定是需要一些通用的一些代码能力，因为和以及一些产品的分析能力，因为对于测试来讲的话，你要更了解你自己被测物，你才能更好去保障它。但是在这点中，在技术能力开始，实际上是测试跟研发就开始有一些小的区分了。因为研发来讲的话，我自己个人认为来讲的话，更注重于说比如说整个软件的设计和架构能力，它很在于说我现在开发这段代码的一个深度。那比如说测试来讲的话，然后它更多的在这个方面它需要技术能力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说它要有充足的一个测试一个技术的一个基础去了解它的被测物，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语言的基础，以及一些基础的架构设计方式，以及一些基础的比如说我们的数据库的知识或者理论，让我更了解它，我才可以更好的去设计我的用例。那第二部分的技术能力就是偏是说我如何能更高效的或者说用更多的方式或者手段去保证我的质量，这个实际上就是偏是测开的一种能力的，就是我通过比如说我自己掌握的一些自动化能力能加速比如说我的质量验证，或者说我通过一些快速的构造数据，或者说我通过一些比如说异常的测试，通过异常测试工具，或者我自己写一些异常测试脚本，通过这种工具或者能力来去构造更多测试场景。所以说在这个点上来讲的话，测试来讲的话它需要的广度会比 在我会认为说，技术广度，我觉得是说可能比开发要去广一些，但是深度上实际上是对于这个角色来讲，它是不，它是比如说可以比开发上的深度，然后稍弱一点的。然
OK。
后另外一块，另外一部分能力，我觉得是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生产过程中，开发是一个正向的，它在正向构建，比如说这个需求所需要的代码，或者说需要的这个软件架构或者框架。那测试或者说我们的 QA 人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说，一是说我要保证这个软件以正常的方式或者模型往前去走，就是它能满足它基本的功能。第二方向是说，测试也要从反方向去保证说，它在遇到一些异常、一些中断的时候，然后整个系统很健壮的，然后并且能持续的去提供服务。所以说，在这边来讲的话，就会有一个跟研发另外一个角度的不一样的能力，就是。我可能更想，比如说把它称之为一个反模式的能力，
哇，
就是
反
说
模
我
式，
们测试比研发来讲的话，要以一个反向的，或者说一个基于，比如说基于一个问题出发，或者基于可能出现风险出发的这种反模式，然后来去想说，我现在这个质量架构，或者说这个研发的开发的交付产品，有可能有哪些的风险，然后我基于风险点，然后以一些我积累经验这种反模式，我去验证它，对。
哇。
然后这块是说我自己认为的一个在技术上，比如说两方向可能横向能力的一个差距。那在最后呢，然后实际上可能我会对 QA 来讲，我会觉得 QA 的项目管理能力和以及说对整个产品的一个全局观，可能是会稍微需要要求 QA 多一点的。然后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QA 实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在软件整个开发生命周期中的最后一个角色。我们
对
之前
对，
经历了，比如说产品的立项和需求，然后以及研发的开发，然后测试验证过了之后，然后经常来讲就是最后上线前的最后一步了。
是的。
那比如说测试实际上是在最后的一个角色，实际上是测试来讲的话，它应该更有责任或者更有义务，然后能去让整个在没有一个 PMO 的情况下，让整个项目管理会更顺畅。这样我们能去避免说所有的问题在测试最后一个测试环节中才暴露出来，所以说我认为测试可能也需要去，从这个角度来讲，它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项目管理和一个沟通能力，它要随时，比如说它关注前置的这些角色的一个产出，以及说它的是否，比如说在整个质量过程中有一些风险，并且前置去解决它，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测试左移。对，所以说我会认为说项目沟通管理和协调这个能力，然后在测试这个环节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最后一个环节，要尽可能去避免这类的风险。
哇，小鱼老师真的是不愧是老司机啊，整个的总结的非常非常全面。测试同学，研发是个生产者，然后测试是个验证者，然后技术能力上都有要求，但测试同学对于相比来说，对于技术能力要求会更广，而且还提到。测试和研发的思维上会不一样，测试研发可能会比较是正向的，测试是有些反向的一些思维，还有综合能力要求也会非常非常高。这个确实是总结得非常非常全面了。我之前找一个20多年的一个技术同学去聊，然后他说，其实测试同学相比来说，比研发其实更会了解一个产品。我不知道小鱼老师你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是的，是的，我实际上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测试同学他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产品的一个全局观的一个了解，然后这也是因为从测试这个角色去出发的，然后实际上测试，我之前蛮认同一句话的，就是说，我们如何能更好的保证质量，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产品是服务于用户的，你要更了解这个产品的一个全局貌。然后你才能保证说这个产品交付的结果能更好的服务于用户，所以说对于测试来讲的话，然后它要保证最终交付的这个能力，所以说它对整个全局，产品的一个全局了解是要更强的。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说，因为在整个研发的开发过程中，研发可能在，比如说我们会在整个的设计分层上吧，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产品分成很多模块，比如说。以一个比如说 O2O 的模块来讲，我可能有商户的订单页，我可能有它的购物车环节，有它的支付环节。那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实际上可能支付系统是由支付的研发去操作， 开发的，比如
对。
订单系统是由订单的开发去开发的。但是，比如说在每一个开发者之间，他会有一个，他可能在深度是蛮深的，但是在广度中，然后实际上他们可能更 focus 或者更聚焦在他们所在的那个领域。所以说，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测试的角色，然后横向去把这些事情去串起来。他要更清晰或者更了解，知道比如说订单和支付之间的交互是什么样，以及说这中间可能会有什么风险、有什么问题，然后从而来讲测试一个更全局的角色，来去定制说自己测试的策略或者方案，能让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衔接是更顺畅的，然后并且说一些质量风险识别出来。
哦，那小鱼老师，你也做了十几年的测试，现在也带团队了，真的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测试老兵了。如果说你再去面试一个测试同学的话，你会更关注他的哪些能力呢？
招聘呢，可能分两个层次来说吧。就第一块儿，然后因为招聘，我现在更喜欢说按事儿去招人。然后这个按事儿招人指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可能整个我们现在应该大家都用 OKR 或者类似方式来去做我们自己目标管理。
对。
那这个目标管理就会涉及到说要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做的事情，就比如说我需要一个自动化的人才或者一个性能测试的人才。那首先第一块是。那基于这个按事儿去招人的套路，那第一块来讲的话，我是倾向于说，这个过来的人他应该是先是具备了，比如说一个相应能把这个事情能去完成的一个基础的能力，或者有过完成这件事情的经验。所以说，这是第一块是按事儿招人。那比如说按事儿招人之外，我更看重哪些能力呢？那比如说我可能更看重的是这几方面，就是第一个方面是说。除了基础的技术以外，我更希望说这个同学能有一些宏观的，就是他可以有一些，比如说识别现在当前业务的一个质量现状的，然后能有一些把定性的东西变成定量，把整个业务质量尽可能的定量化，然后就是实际上他通过某种方式能去帮给我说明出来现在质量的一个现状是什么，并且基于这个现状，然后。我们可能会沟通或者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来去更好的去标明说这个质量现状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我比较关注的点，就是一个质量的分析能力。对，然后第二块，然后实际上有了质量分析能力之后，第二块实际上是因为他已经也有足够的经验，我们在招人的时候觉得他有足够的经验。那第二块就是针对这个质量分析结果，他可以制定一个合理的一个方案。或者说一个有价值的方案，然后就是制定一个质量方案的这么一个能力，然后第三点就是更看重说他在前两件事情，比如说方案已经制定过程中，那这个方案的推进，以及说它效果有没有达到我们之前去做质量分析时候想解决那个问题的那个预期呢？第三个事情就主要看他的闭环能力了，就
哇！
是他在整个项目完成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回顾或者反思说整个项目的执行过程，并且说怎么可以更好去优化或者迭代，下一次我做类似事情的这个经验也好啊，或者说总结也好，这方面的一个闭环的一个能力。然后所以说在之外的话，然后我会用一些更很多开放性的问题来去看候选人对这三个点的一个，比如说他的一个思考或者说一些想法。然后来去，我会更倾向于说这种，有这种就是想法，或者说这种整个这种流程，然后完成的很顺畅的，然后这种的候选人。
OK，分析，然后到落地，最后还到闭环复盘，然后持续的去迭代的这个能力，对吧？
对对，我可能更关注说这个能力，当然不是每个候选人都能完整的去完整的去覆盖说这三个所有能力，只要是说他的其中之一。然后，比如说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反思，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候选人在某一点上可能会比较优秀，对。
OK。那小鱼老师，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说，刚才其实你也提到过嘛，就是测试算是软件工程的，就是最后一个环节呢。那其实测试离业务还是有一点远的。那现在其实很多的业务线，我们都在强调技术赋能业务。那对于作为就是离业务稍微远一点的测试同学，怎么去做技术赋能业务这方面，小鱼老师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确实是可能对于测试同学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吧，因为测试毕竟是最远的。对，比如说开发同学想赋能业务的话，他比如说我可以， 比如说我现在项目迭代慢，那比如说是因为我都需要客户端发版，那比如说那开发同学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把我的整个的技术架构变成配置化或者动态化的方式，然后来去加快我们这种产品的迭代效率，来去赋能业务。那测试同学实际上他是更间接的从后置来讲，那实际上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然后实际上我自己想的话，然后大概是会有三种吧，我自己想应该可能有三种的方式。第一种是说，测试可以以某种的，就是可以分析，比如说整个项目流程，或者说整个，比如说以我们整个产业体系在做什么工作，在处理什么工作，然后以及时间花费在哪些事情这个点去出发，相当于是说提升整个产研的效率，然后来去达成说我们对业务的一个赋能，这是一个间接的赋能，就是说我让产研去。我用一些工具或者一些流程的方式去释放，比如说产研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去完成更多的，比如说产研需求这个角度。那针对这个情况呢，那比如说大家中现在就是比较火的一个解法，可能是研发效能，但这个事情可能太大了。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实际上是不止研发效能和效率，我们有一些小的点。我举个例子，就是应该是很多年前还在百度的时候做检索服务的时候。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盘点当时，比如说现状的时候，发现整个产研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会花在说我们一些商户或者一些用户的反馈问题的一些跟进和处理上。然后当时去看到是说，实际上针对每一个用户或者说商户的一个反馈，说我现在这个商户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没有展示在某个位置，这之类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它会耗费，比如说产品或者研发很长的一个时间，去给出说，哎，到底这次这个商户没在这个点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那比如说，我们当时看到说，这个整个的事情，这个整个的问题的诊断过程，它是可以被，就是比如说流程化，或者说一个尽可能标准化的一个方式，然后去，就是一个流程的方式去串起来的。那基于这个事情，然后当时我们就去做了一个，比如说检索的一个运营管理工具。然后我们可以做完这个工具之后，然后实际上我们达成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如果商家再有反馈的话，只需要是说他提供简单的几个信息，就比如商户的名称是什么，或者说商户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什么，以及说他期望在哪里召回。那只需要提供这些非常简单的信息，那比如说，客服或者说我们的运营同学就可以快速的通过一个平台或者系统去拿到一个说他为什么没有召回的结果。那这样的话，然后实际上就可以把产研的一些精力，然后去释放出来，然后让它更好的是说，这些就是比如说能用工具解决的事情，然后我们更多的是说把它做成工具，转交给比如说我们的运营或者客服同学，产研更聚焦在说我们真正的就是为产品迭代更新的服务的那些需求或者功能上。
提效，
这是第一类可能提效，然后有大的提效就是工程效能，小的提效就是简单的说对我们日常的比如说一些工作的一些提效的思考。然后第二块，然后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就是因为我们测试或者来讲的话，有一个点是说我们要提升用户的体验嘛，那所以说第二块事情，我自己有一个经验说，我们可以从客服的工单系统，或者说客服的反馈系统，然后来去出发。然后这个点来讲的话，那实际上是说我希望 QA 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去，因为客服的工单系统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是一个散杂的或者零散的一个环节，它更多的是说，比如说一个一个的反馈。那这时候测试，然后有一个介入空间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系统性的，比如说按周期，比如说一个周或者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来去分析，说我们这段时间整个用户对产品的一些，比如说反馈，或者说一些投诉，或者说一些问题，大概我们按一个周期性去聚类，看他说大概可能现在分成哪几类的问题，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在某一段时间，我们去针对，比如说用户的工单分析，我们会发现说，用户在可能有30%的比如说这个工单，然后都会在说有一个说，我现在某个页面则加载一个白屏，或者说加载缓慢的这个问题。那比如说，那这种事情就是实际上是 它对用户体验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能去敏感的去发掘这个问题，并且能去证明说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往后去驱动，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比如说整个用户的一个体验提升的一个专项。就比如说当时我们以这个用户体验提升专项，我们可以去驱动说，比如说整个网络的优化，以及说整个我们的一个页面加载的这个优化。那比如说以这种方式，然后来去洞察说，现在用户对说我们现在产品的一个需求到底是什么？这个可能是更多的是用户体验上的需求是什么，以及定制相应方案，然后去解决它。好，然后第三类，然后实际上就是偏是，我觉得可能偏是完全是用技术思维去解决问题的。然后这块是说我之前可能做过的一个经验是说，在一个类似于金融的行业，当时呢，然后实际上是说我们去做了一个叫止损的专项。止损的专项是什么呢？止损的专项是说当时我们整个业务是在一个蓬勃期，然后所以说我们当时去，比如说整个的资金啊，或者整个行业去放了很多的款。然后，但是这个款项中间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漏洞，或者说有些，比如说账面的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呢？那这个事情在当时业务的一个膨胀期或者增长期是关注比较少的。所以说，当时从测试来讲的话，然后因为我们有一定的数据能力，然后并且说我们也有一些，开发能力能去做很快的一个数据比对。那当时实际上是说我们在业务增长期，在产品和研发。还有没有精力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测试自己去提出说，我自己从数据挖掘本身，我们去看说我们的这个买方和卖方，以及说整个公司的平台方这三方的一个收支的一个平衡或者对应关系，我们去做了一个止损专项，我们从止损专项中，然后去察觉出现在比如说我们产品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是什么，就比如说是否是有一些比如说恶意的一些反作弊的一些空间。或者是否有一些异常的场景导致了说一些款单或者一些款项是没有被追回或者召回的这类的问题，然后并且把这一个数据结果去就是整理出来，然后给说产品说，你看如果说我们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能给业务上带来什么什么样的收益或者损失。之前实际上我们做一个止损专项，然后实际上是之前统计过一个小的点，可能就是。在整个资金上，然后给整个公司带来一个几百万甚至更多的一个收益。
哇，我听那个小鱼老师这么说，其实正在感受到，就是一方面是在整个的工程效率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工具手段去帮助产品，甚至是研发，甚至是业务去提效，然后同时又看到就前面提到的，我们测试同学的更宏观、更综合的角度，能从整个业务的角度去帮助很多可能研发遗漏的，或者是从宏观的角度做很多的一些输入，然后做一些提效的一些事情。
是的，对，然后这里我可能就多说一句，然后就是以上三个点呢，就是大家都可以看，除了第一个，比如说提效，可能确实是测试人员可能也在其中的，就是因为我测试可能也要去处理 on call，我想提升我 on call 的效率，我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实际上，第二个和第三个点可以看是说，实际上测试在跨越自己就是质量或者测试本身的那个边界，就是它在。
对。
他在就是公司对或者说对测试这个角色要求之上，他在往外走。就比如说第二个，比如说客户工单治理，他实际上是去跨用自己，比如说测试上或者对产品全局理解的经验，然后实际上跨到了客服或者工单那个领域，然后去做更多的比如说跟质量相关的事情。比如说第三个止损的专项，那他也是说从跳出来，可能更多的是说在业务方或者反作弊，或者说我们风控还没有就是精力去做这些。做这类事情的时间，但是我们发觉这类可能会有问题。那比如说，通过测试，它可以去，比如说在这个阶段，它可以去做一些工具，或者说做一些专项，然后去优化这个业务或者产品的方向。所以说，实际上这很多的事情就是测试同学要更好的赋能业务，他一定要去，就是有句话就是叫，可能是就是有责无界。就是希望他可以更多的去扩展自己的边界和领域，这样他才能对说达到对业务更好的赋能的那个效果。如果把自己只圈在比如说测试的那个领域内，那我们确实是可能对赋能业务来讲的话，就是没有很多思路和想法。但是你若一旦跳出去，你会发现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小鱼老师的总结非常好，有责无界。就技师赋能业务的本质就是，其实是有责无界，就是你跳出你这个角色的局限，然后去站在宏观的角度去为这个业务去做很多的事情。非常总结的非常好。我下一个问题想问，就现在其实，我记得我08年刚毕业的时候，其实研发测试比例都在3:1，左右吧。然后这几年其实一直是在去调研发测试比例，我看5:1、10:1，甚至有的部门也在做去 QA 化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对这个现象，那个小玉老师你怎么看呢？
我自己觉得去 QA 化或者说 QA 研发比例提升这个事情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趋势，就是尤其是我把它也称作，比如说，叫降本增效，对，就是，对，我先从一个更好理解，就比如说先从增效开始说吧，就比如说 QA 在后面会，比如说 QA 自身它在，比如说在自己能力增长的后期，然后以及对角色要求更高的要求的后期来讲的话，它有更多的自动化、更好的一些工具，然后它能去提升自己测试效率。那这种方式会带来一个，比如说测试开发比的一个提升。那第二个点是说，可能就比较隐晦一点，就比如降本的类似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知道 QA 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说大家实际上不相信，比如说研发交付的一个结果，对吧？也可能。再往前，可能也不相信说产品交付的需求，比如说他想做合理，那实际上那这个事情上就需要有一个验证者的存在，那这个角色就是 QA。但是这个角色的出现，然后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在整个流程中多了一个角色。那比如说这个角色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比如说沟通成本、验证成本，然后以及说可能如果是验证，比如说有问题了，那我还要重复返工或者修改的这个成本。然后那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 QA。这个角色它存在本身，如果在一个理想环境下，就是研发如果能交付高质量的产品的这个理想环境下，那 QA 环节是不是一个可以被，比如说去 QA 化，或者说可以被裁减的一个角色呢？那所以说去 QA 化，实际上刚才的前提是说，我如何去保证更前的步骤，就比如研发能去。开发出来一个高质量的产品，产品如何能高质量的去给出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品的文档或者需求的文档或者需求的 RFC？那所以说去 QA 化，然后它本质上来讲是说降本增效的一个趋势，就是提升我们整个公司运转或者产品上线效率的这个工具。然后它本质上来讲呢，我还有一个前提是说，质量是恒定的，他希望这个质量是尽可能的稳定的。那如果去 QA 化的话，实际上角色没了，但是实际上这个角色需要执行的质量保证工作，实际上是转移到了比如说其他角色，或者说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提供了。我实际上是这么理解的，去 QA 化就是质量还在，只不过它不是以一个之前的那种一个比如说业务测试的角色来去承担的。
那基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 QA 研发测试比例在下降嘛，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未来，小玉老师，你对测试同学的职业发展上，你现在看到哪些趋势，然后会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然后，这个整个测试的趋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最早就是比如说最早1:3或者1:3的那段时候，然后我更愿意把就是这个测试团队，然后更称为说一个流动型的团队。流动型的团队，然后它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样呢？它实际上是偏业务测试。我这个业务，如果只要这个业务还在开发，那我这个业务就需要一个测试的同学的一个存在，对吧？他可能更多的是说有一个兜底的方式，然后来去说，我要你来了解业务，要你来测一下这个业务，以这种方式去出发的。那比如说现在实际上是，如果去 QA 化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整个 QA 方向是对 QA 的要求是说，我整个 QA 更像是一个赋能的团队。这个赋能的团队，然后指的是什么呢？赋能的团队是指说，它不是 QA 可能。更多的去做的不是说我去点点点的去测这个业务，而是说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说提供这个质量保障的这个思路或者能力，并且把它以培训、教练或者说工具、研发工具 或者说制定流程这种方式，把它反哺给我们的这个业务团队，就是我们可能是变成说，告诉整个团队你们应该怎么做测试，以及整个测试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在现在这个阶段下，这是第一个，告诉大家说质量的方向怎么走，以及质量方向怎么度量。第二块事情是说，因为我们如果比例很高，比如1:7、1:8，那我们要更多的事情是说要。针对这个流程去梳理，说我们如何去真的制定一个比较好的流程，能让比如说每个阶段的交付物去更稳定。所以说这是流程的一个节点的梳理。那第三个点是说我们要去教产品，可能是通过我们的经验，然后去跟产品沟通啊，或者说让就是或者说 coach 或者教练产品说，以我们经验来讲的话，我们产品需要怎么样能去产出一个更合格的产品？那同时也要教研发去做测试，是说。那研发来讲的话，你可能是需要更多的 UT，那以及说，比如说你可能会在代码中去需要说有很多的更好的一些关注点。那比如说教研发去怎么从测试的角度去做思考，然后以这个思考的方式，然后能提前去开发规避很多的代码问题。那我教完能力之后呢，那比如说研发，毕竟比如说它并不是专业测试的，那实际上是我们需要一些很多的工具或者手段，就比如说研发说。我写 UT 可以，但是我需要一个很好的 UT 框架，能加速我提升的效率。那比如说，这时候测试团队就可以说利用很多的工具啊或者手段来去帮忙，比如说来去提供给研发或者提供给整个团队，然后去提升说我们的质量和效率。就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我们都知道 ChatGPT 都可以帮我们去对写用例，然后甚至说针对某些代码能去察觉一些问题。那比如这类工具，然后我们也可以是说把它引入到说，比如说我们的赋能范围内。那整体来讲，就是刚才雪梅老师问的那个趋势来讲，我觉得是说从一个简单的一个业务流动型的团队，我是跟业务走的，变成了说我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赋能团队。我这个 QA 团队变成说我把质量的这个质量。质量的这个就是质量保障的这个框架的设计能力，然后以及方案实现能力，以及质量测试的落地能力带给这个团队，而不是说单纯的我去测业务的本身。
真的是把自己的能力去赋能出去了，不是自己就是亲自上战场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趋势，尤其对正式很多正式员工的 QA 的趋势是完全是按这个方式，然后再往后去走的。
那如果说现在一个测试的小伙伴，他在他的成长上，你会给哪些建议呢？在这个趋势之下。
然后，可能会分几层吧，就是对于一些新入行的同学、小伙伴或者同学来讲的话，第一块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先成为一个专业的 QA，对，就是他还是他首先要自己他要掌握这个能力，他才能赋能给其他人，对吧？那
是
所以
的。
说第一个实际上对于一些经验比较少的事情，所以说他需要先成为一个专业的 QA，他知道如何比如说常规的一些测试方案。或者测试策略、测试手段以及测试工具是什么，并且能灵活利用这些方式，然后能去比如说达成自己业务的一个质量。所以说，第一是说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 QA，然后第二块呢，那实际上是再往后一步，实际上是说我们测试就有2到3条路可以走了。我希望是说，比如说第一个是说它可以成为这个业务的一个领域专家，这个领域专家可能是更偏业务一个导向的，就比如说他知道，比如说整个金融，比如说这是一个金融类的业务。那比如金融类的业务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通过比如说之前的经验，对这个业务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可能虽然说达不到一个优秀的产品，但他可能也是有一个比如说自己基础的认知。那以一个业务的领域专家来去给自己的产品来去保障质量。那然后第三个点呢，实际上就是可能从测试本身出发了，就是刚才说的，那我既然要赋能的话，那我需要有整个的。我需要给团队去定制，说我测试方案或者方向是什么。那这个点就是第三个点了，就是尽量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测试架构师。这也回馈到说，我最开始招聘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喜欢说有一个员工，他能就是这个候选人，他能给我讲说他怎么去分析说质量现状，并且定制方案，并且去解决。这个能力实际上是整体的宏观能力，我就把它称之为一个测试架构能力。实际上，他有了这个整个分析的过程之后。那他就可以更好的去赋能团队，而不是说他是还是一个执行者的方式，然后再往前去走。对，然后最 然后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业务领域很好的一个同学，或者说他也有一个测试架构很好的同学，但这些比如说都是说我们的策略嘛，或者
对
说我
对。
们的方案，这个方案是需要落地的。那落地实际上就需要，比如说可能一些测试人员是从业务测试转变为说一个工具或者框架开发人员。就比如说我测试架构师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导向方向是说我要提升效率，那比如说研发需要做更多的 UG，测试需要做更多的自动化，那比如说这个自动化或者 UG 这个框架的这个开发人员，那实际上是我觉得对测试来讲是也是一个后面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测试来讲，它有一定的开发能力，它能去比如说开发出比如说适合这个团队，然后并且能达到提升效率结果的这个质量测试工具的开发工作。然后这四个点，我觉得是测试同学就是可能的后面的一个发展建议吧，或者一个发展方向。
小薇老师总结得很好，我感觉虽然是说大家说大趋势在去 QA 化，并不是说这个 QA 同学会消失了，我们在整个的职业发展上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途径，还有非常多的能力可以去历练。哎，谢谢小薇老师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的分享。哎，那个小伙伴们，那我们今天的这关于测试同学的能力模型和发展职业发展方向的话题，今天就聊到这里。好的，谢谢小薇老师。
好，谢谢雪梅姐。
好，大家再见，
好，拜拜。
拜拜。